特别的讲员，他过去也在我们当中服侍过我们。那么他是吴坤生传道，他过去好多年在校园做校园杂志的主编，也做校园出版社的这个总编辑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过去好多年引导我们要看什么书他也帮助我们要怎么看书所以因此我们就早上期待他的分享。我这时候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吴哥。
大家好，我今天有一份这个讲题的大纲，如果还没有拿到的可以举一下手。那么等一下我的手机在11:50会响那是因为要提醒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很高兴能够跟神学生分享因为我彼此的默契比较够但是跟神学生分享也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挫折因为每一个神学生都有很多的苦恼，那么他的脑袋里面装了很多东西要应付，所以他好像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客满了那别的东西已经塞不进去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实在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来聆听，那我也是非常的理解。那么我对我自己慢慢也有一些认识，我发现我不时会自以为是所以今天分享的如果你不太认同那是正常的，我非常欢迎你有机会能够表达。如果时间不够你可以等一下我跟你们聚餐的时候欢迎你就任何的哪一点能够提出你的不同的看法。在开始以前我要先讲到我两个牙医师。我这几年我的牙齿有这个牙周病的困扰而且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没有受过很好的如何做一个父亲母亲的一种教导，所以我们小时候的刷牙的习惯不好，那么我就常常要去这个牙医诊所报到，所以我的牙齿是很多的蛀牙那么我前一个牙医师呢，每一次我去让他看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牙齿很脏那么说到呢我后来就不太敢去每半年要去一次。大概2年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就送我一种叫做类似什么牙尖刷的是可以携带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最近的新去的一个诊所的那个牙医师呢很特别，他一开始呢先要教他怎么刷牙这个宣教师都已经快50岁了那么牙医师教他要重新学刷牙而且这个牙医师有一套这个刷牙的课程是600块当然600块是包含他的一些提供的一些工具那么我赶快就背叛了我的原来的那个牙医师，我就换到这个中山医学大学毕业的一个牙医师一个姐妹，她就教我使用很多的这个工具然后跟我说你牙刷一定要用软毛的，绝对不能用非软毛的，然后说你刷牙不可以太用力，要轻轻的刷然后跟我说刷牙呢不是刷牙齿是刷牙龈就是牙肉跟这个牙齿中间的。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前一个牙医师都不跟我讲这些，只是跟我说你的牙齿好脏那么因此我今天就特别带了这个牙刷这个牙刷呢是特别小他说是这个0岁到3岁使用的那是超软的那么我现在刷牙都用这种0岁到3岁的我注意到在座的这个人数蛮多的但是我只带了3打当然我还带了这个目录那么我那个目录就放在后面就藏在那个 校园书房要我带来的那些宣传品的下面哈、哦，我怕就是好像我今天变成来推介这个牙齿保健啊、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啊、哦。第一个当然我们刷牙刷干净哈、哦，我们的口会比较清香啊，好、哦，不但我们要说新鲜的话啊、哦，我们说出来的那个。口气呢也比较清香一点，这是我牙医师的名片哈、啊，真的是很好哈、啊，就是专程上去上他一堂那个如何刷牙，因为你不能靠牙医师啊，他现在要我三个月去检查一次，通常正常的人是半年嘛，但是你每一天要自己刷，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刷牙。当然还有比较那个深一点的，就是比较精密一点的这个牙刷，这是两头的，是我每一天都要用的。我每一天就寝以前花的时间是跟女孩子卸妆花的时间一样多啊，为了我这些宝贵的牙齿啊，牙痛呢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因此呢，我劝各位，不只是你要用对牙刷。你也是可能的话，为你年纪大的父母呢预备一些这种，这个一把呢要90块啊，而且这个头呢大概一个礼拜就要换，这个头也是不便宜，但是这一家公司啊他没有付我钱都有啊，还有这种这个比较贵啊，我也还没有用，这个一把要40块钱等等哈、哦，那么欢迎呢，在我们用餐的时候，各位可以跟我分享这些你刷牙的经验哈、哦，然后我也可以多讲一点我这两年啊、哦、为什么去大陆培训，我也会带牙刷去送给他们等等，我就是把握所有的机会呢，不止推介文字啊、哦，推广环保，还推广牙齿保健。等等啊，从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提到怎么样来说新鲜的话啊。大概三个月前，我看到香港浸会大学罗秉祥老师为这个基督教新约伦理学写了一篇导读啊。那么通常这种论说的文章都比较生硬，读起来很吃力啊。那罗秉祥呢是一个例外啊，他写的论说文呢都很好懂啊。我因此呢就写信问他说，你写作有什么诀窍啊，为什么论说性的文章也写得容易懂。他回信跟我说，他写文章如果有诀窍的话，就是用心啊，用心写，用心的跟读者沟通啊。你听到一个老师说他写作的诀窍只有两个字，用心，你的感觉怎么样啊？那么我是很有收获，用心这两个字给我很大的启发，大到好像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两个字一样啊。你说很奇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对我那么有感觉啊？大概是我做编辑的一种职业病啊，也可能是我的盲点。有一位当过国中老师的黄淑文女士，后来因为她要自己带孩子，所以她就把这个老师的工作辞掉，专心做家庭主妇。在2008年的9月，黄淑文出了一本书，叫做《最长的辞职信》啊。那么读者文哲中文版呢？选摘的书里面的一篇文章刊出来，在那篇文章里面，黄淑文回忆第一年呢，他教到一个令很多老师望而却步的班级啊，他第一次去上课，整个班级闹哄哄的，没有人理会他。他想他很年轻，又没有教学经验，只好凭着热忱呢，大声的对他们喊了一句说：“我知道你们因为听不。”那么又拿出一个盘子代表平原，那么他请学生呢 在这个碗跟盘子里面各倒了一杯热开水，然后让他们猜猜看哪一个散热比较慢。只见学生不约而同地说，当然是碗。由此可以推理，台北盆地夏季闷热主要是因为盆地地形不易散热。那么往后的日子，这个地理老师如果上到农业，就去买一篮菜到教室；如果上到渔业，就去菜市场买各式各样的鱼，让学生有奖征答。渐渐的，这个黄淑文呢，跟他们就打成一片。我觉得这个老师是一个用心的老师。那么新鲜的话，除了用心讲，还有一个方法是转一个弯来讲。张晓峰曾经在《中国时报》的副刊专栏叫做《三少四壮集》里面写文章，每一周写一篇。那么有一篇的篇名叫做《成圣的女子》，文章里面说，他有一个朋友 W 中学的时候念天主教的女子中学，这个朋友跟这个外国来的离修女说：“哎呀，我好想当修女。”那修女就跟他说：“要有天主的圣宠才可以。”那么这个他的朋友就说：“如果我做修女，可不可能封成圣人？是不是只有男的神父才能封成圣人？圣人这个字有没有阴性的？”离修女不理他的问题，只定定地望着他说：“女人当然可以封圣人，但是那不重要。所有的女人如果结了婚，生了孩子，她就等于是圣人。”那这个同学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就可以做圣人吗？那我要赶快去找一个白马王子来嫁。”那么修女呢，一脸正经地说：“嫁了白马王子的那个女孩子是不能变成圣人的。”那么嫁给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变成圣人呢？修女跟她说：“嫁给普通的男人。”那怎么样的男人是普通的男人呢？他就问修女，回答说：“譬如说那个男人懒惰，你就只好勤快，你勤快的时候就很像圣人了。又譬如说那个男人暴躁，你就只好温柔，你温柔的时候就很像圣人了。有的时候那男人不忠，你有什么办法？你只好饶恕，你饶恕的时候就很像圣人了。如果那男人该还谁的钱还没有还，你却替他还了；该去探哪个亲友的病没能去，你替他去了；他不知道感谢，你就很像圣人了。圣人活着的时候常常是被人忘了的。张晓峰的朋友那时候是一个高中生，就喊了起来，跟修女说：“哎呀，你又没有结过婚，你怎么会懂婚姻呢？”修女怎么讲呢？修女说：“我没有，但是我的妈妈结过婚啊。”李修女大笑，一面和蔼地拍拍她的肩：“别害怕，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要勇敢啊，别被我吓倒了。”可见这个修女是家庭是有受过伤害的，她的母亲一定有过某一些的一些痛苦。那么我们的话为什么会公式化呢？除了没有用心，除了太过直接不转弯，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单一的系统里面。好几年前，我去一个我前任同事的婚礼去参加，那么是在板桥的一个朝会如果在座有朝会就是教会聚会所的弟兄姐妹请你包涵听我讲完那么这个朝会的婚礼呢，跟一般教会不一样， 他们是围着一个小圈子哈，可能那个是一个比较小的，是用见证会的方式啊，没有讲台，没有讲员，那么新娘呢也不穿这个婚纱的啊，每个人都可以讲一些勉励的话，他们用那个专有名词叫做扶持啊。啊，谢谢各位今天来扶持我们啊，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从屏东上来的年轻人说啊，他参加召会才三个月啊，但是呢非常感受到这主的丰盛等等。那一天我非常的感慨，感慨什么呢？才三个月，那个年轻人讲话的音调用词已经完全被同化了。啊，被这个召会的这个文化同化了。那么召会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全体弟兄姐妹使用同一个方式、同一种音调、同一类符号系统说话的环境里面，塑造出所有的人都使用同样方式讲话的环境，这样到底好不好呢？我心里面有很大的疑问。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福音书房出版的书，到现在为止，大概我保守一点讲，有85%是尼拓生跟李长寿的作品。其他的人除了少数像余承华啊、张玉兰以外，完全没有声音。召会呢是一个巨大的单一符号系统。他完全忽略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每一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的是啊，你说新鲜的话，你要想办法进入收讯者的符号系统。圣经公会有一个圣经译本叫做现代中文译本，这个译本是从现代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那现代英文译本在进行之前呢，找了一群学者来讨论研究啊。这些学者其中有一位是这个尤金尼达啊。那么传播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发话者有他的符号系统，受话者也有他的符号系统。这两套系统呢，重叠的部分越大，二者的沟通就会比较顺畅有效。那么这两个系统，就是讲话的跟听话的，这两个这个系统呢，重叠的部分越少呢，就是越不容易沟通啊。那么圣经呢，成书已经超过2000年啊，跟现代人有时间上的距离，有没有地理上的距离呢？也有。所以现代人要进入圣经的符号系统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么现代中文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它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希望尽可能使用现代人的语言符号系统，以免现代人要进入这本书啊，这本古旧的书要克服的这个不熟悉感、陌生感太多啊。那么也有人反对这种理论啊，反对花力气使用收讯者符号系统的人，他们说我们不用理会那么多啊，我们只要让这些没接触过圣经的人泡在我们的系统里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每天熟悉一点一点啊，日子久了就不成问题了。所以呢，还是有人不认同，我们必须设法去进入对方的符号系统，就我们照原来的让他进来就好了。好，那么我要分享的第一大点、第五点是知性跟感性的交融。刘星星的漫画在20多年前很流行啊，我看过他曾经画这个小朋友去露营啊，那么露营呢要带很多的食物，有一段就谈到怎么样让食物保持新鲜。漫画里面说，豆腐呢保鲜的方法是要放在水里面啊。那么有一次呢，我写文章谈到我们的语言要怎么样能够把清水变成鸡汤，我提出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言语中要增添知性的成分啊。当时我用的例子就是这个豆腐保鲜的方法啊。在写作的课上，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来说明知性跟感性兼顾呢，我们会提到哪一个作家呢？我提到的通常就是陈之凡啊。陈之凡他有一本小书叫做《剑河导引》啊，只有13篇文章，但是呢这本小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拿起来翻一翻。《剑河导引》的第一章题目叫做实用呢还是好奇呢？一开始他说，从休斯顿中午上飞机吃2次饭睡1次觉就是伦敦了啊。然后他从伦敦搭火车到剑桥，在小书店买了一本杂志叫做《新科学家》，杂志上正好有一篇书评是评论剑桥大学科学史学者李约瑟的新书《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啊。那么李约瑟这本书举很多实例说明许多发明是出自中国，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发明却没有导出像欧洲近几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啊？李约瑟画龙点睛地说，中国科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实用。那实用不好吗？啊，实用扩张到极限呢，就会有抄袭、短视、斤斤计较啊，计算得太厉害的副作用。那么这位在杂志上发表书评的牛津教授反问说，欧洲近500年的科学又是因为什么而发展起来呢？那么当然这个是太难回答的问题，不过由李约瑟的书的背面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欧洲近500年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了好奇。那么他的一篇小文章要讲这件事情，但是你看的过程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啊，很多的例子啊。那么除了陈之凡，还有哪些作家的文章是知性跟感性交融呢？我最近很偶然的发现到一本书哈，那个5月20号我在台中的时候看到一本叫做这个《百纳海川》哈。知性散文作品选啊，那么这里面选了这个27篇文章，就是讲知性的，但是他认为写的比较好的。那么这27篇文章，其中包括了陈之凡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叫做《现代的司马迁谈今日的资料压缩》。那么我要进到我的第一大点的第六点啊，结论是不是应该由演讲的人来说啊？很久以前我听过邵尊南牧师啊，他说讲到结束以前做结论很重要啊，就好像你装一箱东西，装好以后用绳子绑好，绳子绑好呢要打一个结啊，如果结没有打好，你一提起来呢，东西就散落满地啊。结论很重要啊，但是呢，我念大学新闻系最后一年碰到一个老师，叫做殷允鹏女士啊，就是创办这个天下半月刊的这个女士，她教我们英文新闻写作。那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写国庆日的报道啊，交了作业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写国庆日的新闻稿，写到结尾如果是告诉读者爱国很重要，就是不好的报道。为什么呢？老师说这个新闻报道不是教导啊，报道是把事实数据讲清楚，讲得深刻，讲的读者愿意看，那读者要不要爱国，等他看完报道让他自己做决定。宋楚瑜年轻的时候担任过行政院的新闻局局长 新闻局有一份官方刊物叫做《光华杂志》啊，官方刊物向来不受欢迎，为什么？因为宣传的味道很浓，有多少人喜欢看宣传刊物呢？比例实在很低。那么宋楚瑜就任新闻局长以后，《光华杂志》也改头换面，改为报道台湾各地的特色，比如美容镇的油伞，某某小镇的传统行业，那这些东西呢，刚刚好是外国人好奇想知道的。以前《光华杂志》直接宣传说台湾很好，这个好那个也好，可是读者就是没有兴趣看啊。现在《光华杂志》不提台湾好或不好，它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是经过选择的，好或者不好你自己决定。在传播理论上，把直接宣传称为硬销啊，把这个列举事实不直接宣传叫做软售啊，软硬的软，销售的售，软售。我们写文章或是讲到分享，还是得打一个结，但是也许用结语来代替结论也不错。那么我们要进到这个第二大段，怎么样来借用新鲜的话。这个第二次提到张晓峰女士啊，她有一篇文章叫做《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啊。一开始她说：“年轻人啊，你问我说你是怎样学会写作的？那我说你的问题不对，我还没有学会写作，我仍然在学写作啊。”那么那个问的人就让步了，好，那就跟她说：“那你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学写作啊，他说呢，这个要讲一辈子才讲得完啊，所以他就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讲到他初三的时候，张晓峰认识的一个叫做安娜的女孩啊，据说这个安娜也喜欢诗啊，安娜不久要过生日，张晓峰想要送她一本徐志摩诗集啊，但是那个时候的张晓峰没有零用钱啊。钱的来源呢，必须靠意外，好，所以要买一本10块钱左右的书是一件大事，啊，那么张晓峰盘算又盘算，决定一物两用，啊，也就是说他提早一个月去买，买来以后呢，小心的读，啊，免得把书弄旧，这样呢，读完以后呢，可以完好如新的送给朋友。不过他一读以后就舍不得了啊，但是呢又不能不守诺言，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呢，只好动手抄啊，把喜欢的诗抄下来。所以我这个标题大概弄错了，他不是抄一整本书哈，他大概是抄半本书啊，把喜欢的抄下来。小峰女士说，不可解的是，抄完诗集以后的我，整个跟抄书以前的我不一样了。好，把书送掉的时候，我竟然觉得送出去的只是形体，一切的精华早就被我吸收。这以后呢，张晓峰欲罢不能的抄起书来。他又继续讲啊，大一那一年，由于没有钱寄稿。于是他每天送稿，每天把一番心血交给门口警卫以后，便很不好意思的悄悄走开。他每天送稿，因此每天也就可以很准确的收到2天前的退稿，日子竟然过得非常有规律起来。投稿跟退稿对他而言，就像有动脉就有静脉，一般是合乎自然的定律。我看到这里是觉得非常感动啊，原来作家呢不是坐在那边自动变成的啊，作家是一个字一个字啊用尽心血 慢慢写出来的。这几年我们希望办一些这个文艺的写作营啊，我们就是在想下一个张晓峰在哪里啊，他已经将近70岁了啊，下一个汪启江啊，巡礼会的汪启江弟兄在哪里。我们进到第二点啊，对不起啊，我一直怕时间到了。余秋雨啊，读第二次大学啊，余秋雨的作品有《文化苦旅》啊，《山居笔记》《千年一叹》等等。他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很年轻的时候，他的书就教得很好，很有口碑，受学生欢迎。他们学戏剧的有两派，有一次，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激动地向他求援。他说：“你说，戏剧究竟是意志冲突还是性格冲突？”啊，余秋雨的回答让这个老一点的老师好像有点失望。啊，他仍然激动地走开了。啊，余秋雨于是下决心再读一次大学，不是去学校读，而是用3到4年的时间，把人类几千年来第一流大师的人文思考成果做一次系统整理，啊，然后顺便看一眼他们对戏剧怎么说，啊，他从古希腊开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慢慢钻研下去，文史哲全在视野之内，任何一位文化巨人都不放过。这些资料当时大部分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啊，余秋雨说他英文不算好啊，他只好读英文啊，不但读，还要把重要内容翻译成中文写下来，所以呢，他的进度很慢，但是因为慢，所以可以细细的咀嚼这一段跟人类最智慧、最高贵的灵魂日夜对话的日子。余秋雨用4个字来形容，这第二次大学使他脱胎换骨。啊，难怪余秋雨的散文呢写得比别人高一个层次。第三点，我们就提到你怎么样可以借别人的话啊，扩大你的符号系统。我刚刚提到5月20号那天我去台中啊，我就抽出时间呢，从林森路中台神学院附近就走20分钟到中兴大学门口一家二手书店啊，我只剩下半个小时啊，我就在那边很紧张的挑书，但是还是超过了。当我从架上拿下最后一本我想要的书，叫做《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100件事》的时候，在旁边的老板说话了。他说：“啊，你选书怎么跟我一样杂啊？”他说呢，看书不要只看同一类啊，只有一种符号系统太窄了啊。我从这个二手书店的老板学到符号系统这几个字啊，所以我今天用了2次。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要只看同一种学科的书。有一次香港一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来找我，我们一起去用简单的午餐。我跟他说传道人呢应该看些小说啊，不然呢人文素养会缺少。这个弟兄有点不了解，他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他说：“读小说可以增加人文素养吗？”我被他一问有一点心虚，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是的。”啊，后来我在李嘉彤写的那一本《李伯伯最爱的40本书》中，看到他鼓励人多看侦探小说。啊，李教授觉得目前学生不爱看文学书，因此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观察力跟深刻思索的能力。李嘉彤是国外推理小说俱乐部的会员，他认为读文学名著可以开发想象力，读推理小说可以训练逻辑推理跟创造力。 他说文学不说教，却能够为弱势者发声，唤醒人们关怀社会的行动力。英国政府2004年起在英国监狱强迫受刑人读英国著名小说，结果好多受刑人出狱以后努力进入大学专攻英国文学。好，那么我看到这个李嘉彤的这一段话呢，我就比较平安了。这个媒体人李士官有一次在访问的时候问李嘉彤，如果搭飞机的时候跟他坐在一起，李嘉彤希望他读什么书，李嘉彤怎么回答呢？三个字，读小说。我们不要只有一种那个语言系统。我今天特别带来三本书哈，是要大家看看标题就好。我们那个年代呢，谈到这个男女交友的书，我们最合用的就是自家兰书跟自伟丽书哈。那么有一次一个朋友就跟我问说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以后常常吵架，要是不是送这个书给他们我虽然是一个念旧的人，但是我想可能太旧了对不起可能有些还在推荐但是我就问我的同事，他说有啊有一本书叫做这样吵好不好第二本是这样爱好不好那么那时候第三本还没有出版这样抉择好不好等等这个就是比较新的我还是很喜欢自家兰书自伟丽书，但是我也知道可能有一些符号系统要改的。第四点就是提到童心跟蓝天大地人生不只是书本，有时候放下书去接触人群，走出教室。童心是指那个真我们长大以后要去掉的是幼稚，要保留的却是纯真第二方面是蓝天大地，就是自然自然里面有美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是用对立的东西来制造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在自然里面我们看到有正就有反但是那个正跟反呢是相当的和谐。第五点就是提到要锻炼你的思考系统。我用在简报的时间不少，我想那些简报花掉的时间一定有很多都浪费掉了，也许也不一定，我暂时没有答案。国光石化的问题从去年七八月开始喧腾民国99年8月6号医学界的人士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反对石化业开花，强调石化业是高污染产业会使老人小孩气喘呼吸疾病以及中风心肌梗塞还有慢性支气管炎等等。但是隔几天呢中国时报就刊出了环球经济社的社长投书，再怎么样洁癖也不能生存都不顾过几天呢，过一个月，早安财经出版社的发行人沈云聪也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只反国光不反石化，这样通吗等等那么小弟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就把标题念过一遍。散步是抗拒吵杂的秘方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是那个分贝是非常高的我有几篇文章今天特别带来要送给图书馆第一篇就是这个布坎南的上帝的时间管理那么这是我看到少数对于这个标杆人生的大前提不赞成的一篇文章那他的不赞成呢写得很有道理第二个是这个詹宏志在20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大概只有600个字 啊，你从这600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说是台湾的金头脑啊，这个人呢，实在是有他特别的地方。第三个是张晓峰女士的《圣经与人生观》啊，那第四个是一篇其实它本来是一本小说，但是读者文哲把它变成一篇中篇哈、啊，就放在这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呢，是四个长篇小说浓缩的一本书啊。你看完这一本呢，就等于你看了四篇这个。四本小说，龙应台在迷宫中仰望星斗啊，这一本是他在百年思索里面的一篇序，写得非常好。第五个，单身是不必说抱歉的啊，这一篇呢不但是姐妹值得看，那么弟兄也非常值得看。我们的结语就是卢医师大概在60年前对于卫理公会的一群年轻人传道人讲的一篇讲章，他说呢，我们的责任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语言来传达圣经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信息，但是呢，插进的讲员呢做得刚好相反，插进的讲员是用一成不变的所谓的基督教语言来传达迎合这个时代的信息啊，你不晓得发现这当中的诀窍没有啊？要说新鲜的话怎么说，我建议各位可以多看鲁伊斯的书，第二个看这个托尔斯泰的小说啊，第三个看张晓峰女士所写的书。好，谢谢各位今天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在台上或者在台下，我们讲的话有时候会讲错，主啊，求你怜悯